这是世界上最辣的卡罗莱纳死神辣条，轻轻舔上一口就会被辣得去见死神。普通人只知道它很辣，但它的这个隐藏效果，
舔到了，
但它的这个效果，99%的人都不知道。最近我看到一个视频啊，切开的小米辣一放到案板上，周围的水居然就消失了，放到哪儿哪儿的水就消失。不是，这辣椒真能去湿啊！我也来试试，切一段辣椒放在案板上，哇，水瞬间四散而逃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当年要是给唐僧两斤小米辣往通天河里撒一把，这一难直接速通了。有的同学会说，这不就是辣椒把周围的水吸干了吗？其实不是，辣椒是把水往外推开驱散了。案板上的水很难看清，为了更好的看出水的运动，我们撒点胡椒粉，把小米辣戳进去，真是非常 amazing 啊！小米辣直接打开一圈结界，胡椒粉四处躲避，不顾一切，那逃离速度快的仿佛博士刚刚毕业。案板上的水呢，就是像这样被小米辣向四周驱散了。为什么辣椒能驱水呢？会不会别的蔬菜其实也行呢？我们来做个实验。我先试了和辣椒在厨房里生态味相似的葱姜蒜，哎，也有一定的驱水效果。我还试了绵绵的土豆、软软的蘑菇、黏黏的秋葵，都没啥效果，蔬菜周围的水一动不动。难道说辣椒能驱水的关键真就是辣？我当场购买了所有的辣椒，整个工作室叫嚣归你。首先邀请公司的四川和湖南同事参加本次挑战，让他们生吞5毫米厚的辣椒块，然后对辣度进行打分。预备开始。
这都没什么辣味啊，感觉像水果。
是啊，完全不辣。
结论是杭椒小于螺丝椒，约等于薄皮椒，小于青尖椒，小于小米辣。下面我们来对比一下各种辣椒的驱水效果，在水面上加点胡椒粉，蛟龙出海。杭椒作为一款源于杭州的辣椒，辣度一般，效果也一般。螺丝椒一点点辣，胡椒粉步履蹒跚。薄皮椒更辣一番，胡椒粉躁动的有些不安。青尖椒很不简单，粉末恨不得逃到上海外滩。小米辣作为辣味王者，胡椒粉轻舟已过万重山，真是非常 amazing 啊！真就是越辣的辣椒越能驱水。我还拿不辣的甜椒作为对照组啊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而这是世界上最辣的卡罗莱纳死神辣椒，轻轻咬上一口就会被辣得生不如死。
它看着娇小玲珑，捏着软软乎乎，把它切开扔进水里，
哎，怎么感觉就还好呢？但是再泡两下，让它充分接触水面，中间就出现比前面所有辣椒都大的圈，好强的结界，确实比小米辣厉害啊！而这是中国最辣的云南魔鬼椒，这效果也很强啊，真是国产的天之骄子。有的同学要问了，这些辣椒最后都怎么处理了呢？视频后面我们揭晓答案。以后呢，如果你不确定菜辣不辣，你就当场掏出胡椒粉做一个驱水小实验啊，可保肠道平安。
哎呀，圈有点大，我吃不了了。
菜吃不了可以，钱必须得 A 啊。
现在我们知道了，辣椒驱水靠的就是辣。我们凑近看，可以看到辣的主要成分是反式八甲基氮香草基六壬烯酰胺，俗称辣椒素。如果纯的辣椒素也有强力的驱水效果，那它应该就是辣椒驱水的本质原因了。拿出家中常备的辣椒素，它是一种白色粉末，
有一股奇怪的香。
威力真大呀，这个太上头了。
蘸一丢丢辣椒素，我点 amazing 啊，胡椒粉当场溃败，难以竞争，要拍清楚它的运动还得找影视飓风。在高速相机下呢，你能看清辣椒素挤开了胡椒粉，以极快的速度铺满了整个水面。实验到这儿，我们终于能解释开始的现象了。切开的小米辣释放了体内的辣椒素，驱散了周围的水。有的同学就要问了，那辣椒素为啥能驱水呢？其实经常洗碗的朋友一定见过，洗洁精掉在一滩水上，水就会迅速退散。你说你不洗碗，那你总洗过澡吧？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把肥皂掉在地上，肥皂周围的地面竟然也迅速变干了。你说你不洗澡，那你快去洗澡吧。这就是我们小学2年级就学过的马兰哥尼效应。 我们凑近这杯水可以看到，最表面的一层水分子受力不平衡，拥有一股比内部分子更高的能量，这就是表面能。但自然界的物体都喜欢降低自己的能量来变得更稳定。降低表面能量有两种方法，要么减少表面积，比如失重状态的水会缩成一个球，要么让表面能更低的东西覆盖自己的表面。水的表面能很大，但肥皂、洗洁精之类的表面活性剂，它们表面能很小。它们掉到水上，水就会说，请您舒展身体，覆盖我的表面，降低我的能量吧。表面活性剂呢，就会占领水的表面，把水挤开。辣椒素虽然不是表面活性剂，但它是一种疏水性物质，表面能也比水低，所以它也会铺满水面，降低整体的表面能。其实啊，胡椒粉、咖啡粉、可可粉、眼影粉都是疏水低表面能的粉末，掉在水上呢，都会快速铺满整个水面。你看我在这个大大的水面的角落撒一勺胡椒粉，胡椒粉瞬间跑满了整个水面，仿佛肩负着占满整个水面的使命。铺展的能力呢，就能用来粉分 PK， 谁的表面能越低，谁的粉就战斗力越强，越能挤开别人。胡椒粉到水上铺满了，再加辣椒素，胡椒被挤开了，再加可可粉，辣椒素又被挤开了。刚才说的都是疏水性粉末，如果往水上撒高表面能的亲水性粉末呢，比如我撒亲水性二氧化硅，真是非常 amazing 啊，它们不会铺开，反而会缩回来，即使你刻意把它撒满整个水面，它们也会收成一团，看起来像倒放一样。一个小小的辣椒取水竟然延伸出如此丰富的现象。人们常说看一个人不能光看表面，但谁能想到如果你就认真的光看表面，你其实能看出一门全新的学科。有的同学可能会说，毕导，你这期视频有点简单呀，说来说去不就是在厨房里观察到了我哥们张力吗？但150年前，正是一个普通的、不被允许上大学、只能在家里做家务的女孩，在厨房里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，并成为了现代表面科学的先驱。她的名字叫阿格尼斯·波克尔斯。如果你看到这儿，请听听她的传奇故事。阿格尼斯生于1862年的德国，那时女性不能上大学。尽管她和哥哥都热爱科学，但她的哥哥能去哥廷根大学读物理，她只能留在家里面做家务。18岁那年，他在洗碗的时候注意到水、肥皂水、油水的性质竟然有所不同。他当场把日常用品改造成了一个水面天平，在洗碗之余测量了表面的薄膜如何影响水的性质。他不知道自己已经不小心推开了表面科学之门，并将在未来成为这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。多年后啊，哥哥发现，老妹儿，你咋在家里偷偷搞科研呀？我的妹妹是个民科。在哥哥的鼓励下，他给传奇物理学家瑞利勋爵写了一封信，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。瑞利发现，这姑娘在厨房里搞的科研咋比我还强，洗个碗顺便把我想研究的问题解决了。瑞利直接把他的信发在了 Nature 上，标题非常霸气，就叫 Surface Tension。 此后三年，他保持着每年发一篇 Nature 的好习惯。阿格尼斯共发表了14篇论文，布伦瑞克理工大学授予了他荣誉博士学位。他直到最后都没有系统学过物理化学，但他改变了物理化学。他从没见过实验仪器，但他设计的水槽启发了几十年后的朗缪槽。朗缪也因为表面领域的贡献获得了1932年诺贝尔化学奖。人们通常把朗缪奉为表面科学的集大成者，但在我了解了阿格尼斯的故事后，我觉得他更是表面科学的拓荒奇才，因为他向我们展示了科学的深度就藏在生活的表面之下，也许就在一个辣椒里。赶紧拿个辣椒试一试吧。最后让我们以朗缪的一句话结束本期视频，记得给我们三连支持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啊
啊
啊，
这还是有感觉的
已经解决了。